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9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也就是3月8号上午10点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他在一次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的时候引用了两个重要的典故，而这两段典故当中，尤其是最后一段充满了玄机。为什么我经常提醒大家，或者说建议大家认真阅读观看公开的资料，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公开的资料，这里面啊蕴含了很多的深意。如果公开的资料你研究不明白，其他的就不用聊了，对不对？就像昨天我们有个网友在底下回复啊，说中国驻美大使是正部长级。哎，你看这就是对公开资料啊缺乏足够的阅读理解造成的误区。后来我在互联网上给他找了一段送给他看，实际上这些啊带有常识性质的东西你都不需要去翻书，搜一搜互联网就能够知道，对不对？那么今天咱们就这个公开的谈话来讲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因为王毅的这次引用典故与当年恩格斯革命导师啊在公元1857年5月20号左右写的一篇文章当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所以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部长的这个素质相当厉害啊，不仅啊能够引经据典，而且还能与古人暗合，真是应了当年诸葛亮的那身本事啊，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啊，对吧？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看一下王毅先生他是怎么聊的。3月8号上午10点凤凰卫视记者倪晓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兼国家外交部部长王毅提问。王毅就目前伊朗的局势谈了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个看法也是代表中国政府的。王毅强调指出，在正确和妥善处理伊朗以及中东相关问题，应该坚持以下啊几个基本原则。在谈到这段基本原则的时候，王毅引用了一段话。王毅说，大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善意运用实力。中国还有句古训，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易也。这段话对于啊在座的凡是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我说的这个力是力量的力啊，不是历史的力，就是说你没有高中毕业但是你已经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人，对这段古文不应该陌生。我们当初就是在高中时候学习这篇课文的，就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思想家贾谊的名篇《过秦论》里的一段话，对吧？我们知道啊，毛泽东对贾谊非常的推崇。那么这篇课文里贾谊所说的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易也，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威名赫赫一统天下的秦王朝。贾谊认为秦王朝之所以两代而亡， 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个战略大前提，正所谓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秦王朝过于残暴，不施行仁政，而且进攻和防守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秦王朝落得个两败而亡的结局。借此贾谊提醒当时的执政者要注意吸取历史教训，而王毅引用这段话让我们不禁浮想联翩，这不是瞎联系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定本。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看一下，有一个冷知识啊，真的很冷啊，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但它确实是一个常识，就是当秦王朝灭亡之后，刘邦建立了汉朝，那么汉朝的人大家习惯认为这就是汉人，咱们所谓的汉族啊汉人应该就是以刘邦建立汉王朝为起点。错，这就是我说的冷知识所在。即便是到了汉王朝，甚至把汉王朝再往前推，比如说到了三国，到了两晋，汉人、汉儿、汉子、贼汉，这都是一种带有极强侮辱性的称呼。汉朝的人不叫汉人，仍然叫秦人，秦国的秦，听得没有错啊。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证据，1987年第二期文史知识中华书局公开出版，这里边收录了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民族史学家贾敬言教授的一篇重要的文章，略论汉民族的形成。贾先生是咱们中国蒙古学方面的权威，也是民族历史学的权威。老先生晚年自号伯言，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叫《契丹国志》，就是贾先生的力作。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管中国叫契丹，知道吧？所以这个《契丹国志》可不仅仅是辽国的历史，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贾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冷知识啊，汉民族虽然得名于汉王朝，但汉朝之人并不被称为汉人，而是被称为秦人。秦的名称永久保留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至今外国人称呼中国英语 China 即渊源于秦这个字，也就是秦纳的意思啊，直接翻译秦纳。这个冷知识啊，实际上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跟外宾专门谈过，毛泽东就讲我们其实还是秦国人，然后他就从这个中国的英文名称开始讲起。讲的这段话呢，大致与贾敬言教授这个文章里边所提到的内容大差不差。毛泽东这么讲其实也就代表着党和人民也这么认为，对吧？那么大家知道吗，秦他是商朝的近支亲戚，就是商纣王的亲属。周朝周公东征把残余的商朝力量打垮了，当时的嬴姓啊，这个秦国的王族皇族不是姓嬴吗，他们也被打垮了，所以送到甘肃那个地方去养马去了。他们靠养马为生，变成了一个标准的部落游牧民族。由于养马养得好， 所以周天子赐给他们一小块土地，把他们列为附庸。附庸啊，是今天咱们理解就是附属品啊，配的，对吧？但是当年这个附庸是一个地位，就是说人家周天子承认你是附庸，赏你一口饭吃。所以后来大家看到秦灭周，也算是历史的一段非常有趣的啊报应的这个反应吧。而同时呢，朱学渊先生在2006年第六期《文史知识》杂志上发表另外一篇重要文章。朱学渊先生也是中国民族历史方面的一位权威人士啊，老先生今年都85岁了啊。他的这篇文章呢，题目叫《大秦不是罗马，而是波斯》。这篇文章刷新了我们以往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以前我们读历史知道，班超的老部下甘英去了大秦，啊，大秦就是罗马，哎，就是意大利等等啊，欧洲啊，其实不是，甘英没有去过大秦，那一段历史是甘英自己瞎编的。而后边的历史以讹传讹，朱学渊先生啊，根据魏略，根据出土的大秦景教碑啊，进一步考证得出，大秦就是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说，王毅先生的这段引用古训藏满了玄机，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光列举这两位学者的话还不够，我们要给大家列举一位革命导师的论断，恩格斯，这是仅次于马克思的伟大革命导师啊。我手里的这个小册子《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这里边收录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恩格斯在公元1857年5月20号发表的啊，写成的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呢，在1857年6月5号交由铁岭日报的前身，即纽约每日论坛报公开发表啊，当然是前身之一啊，不能说完全是铁岭日报的前身啊。那么这篇文章呢，被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收录进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6到第22页。我这个出处啊，给的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呢？就叫《波斯和中国》。看到了吧？革命导师不是随随便便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的，对吧？因为这两个国家在革命导师的脑海中留下重要的划痕，不仅是因为他们同时抵御来自外国的侵略，恐怕还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就是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都留下姓秦的名字，都是大秦，知道吧？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朱学渊先生的一个重要的考证，大秦和大清都是来自于通古斯这一支儿，包括鲜卑啊，都是通古斯的一支儿。而且朱学渊先生还讲，嬴就是嬴政，秦始皇的名字叫嬴政嘛，对吧？也实际上就是姓金。我们知道啊，清朝灭亡前夕，爱新觉罗皇族给自己起了一个姓金的姓氏，比如说溥仪的亲爹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他就姓金，金支皇族都姓金。大家都知道 川岛芳子，他的另一个名字就叫金碧辉。虽然川岛芳子不是近支皇族，但由于他们家是肃亲王这一支的铁帽子王，所以他们家也可以姓金。这样一看呢，实际上历史真的是一个循环场，从大秦到大清，真的是啊，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意外的把北朝鲜也拉了进来，因为现在朝鲜也姓金，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最高司令官总是宣称白头山血统，认为他们是正根儿。实际上啊，如果从这个通古斯一族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发迹来看，大家就应该理解为什么中央管黑龙江叫战略支撑点，因为它发端的那一端就是大兴安岭北端，就是连着今天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为什么山东省是铁粉啊？贾敬言先生有过专门的考证，因为通古斯一族在山东啊，布满了嫡系的后裔。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民族的历史啊，再一次在这里无情的验证了啊，这些斑斑可考的痕迹。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王毅外长的这番讲话，绝非泛泛而谈，而是精准扶贫，一下子就扎到了问题的要害之处。哎，大秦呢，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抽出一点时间去读一读贾谊的《过秦论》，看一看什么叫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义也。更主要的是，恩格斯在这篇重要的文章里边，他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这段话大家不妨重温一下，这段话以前我给大家念过啊。恩格斯说，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这是恩格斯说的啊，这不是咱们自己瞎编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王毅先生说的，大国理应守公道，行正道，对吧？这与革命导师所说的亚洲的新纪元啊，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异曲同工，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公开资料啊，大家一定要认真领略它的无限风光。好了，今天呢有些话我们还没有完全讲完，那么就挪到今天的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来专门讲一讲接班人的话题。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再见。